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分享的是《申命记》。刚才我们读了这个经文，里面再次的提到上帝会对人有咒诅，但也有祝福，有恩典，但是也有审判。所以我们的福音，我们所信的信仰，从来不是说把这两者分开来讲的，它通常是要放在一起说的啊。不过呢，咒诅这件事情，惩罚这件事情，它对于每一个人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啊。简单的说，就是说咒诅和审判大概会把人，全世界的人分成三种。什么意思呢？就是第一种人，当他被巨大的灾难和咒诅以及审判临到的时候呢，他会以一种近乎残忍的麻木和一种绝望的骄傲活下去。他就是不再多想了，甚至就是什么都不想了啊。做得好的时候呢，他会鼓励别人，我们尽梦想于未来。如果自己做不了什么，也顾不了那么多，他也会好像非常坚强的活下去啊，看起来也很喜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关心粮食和蔬菜，是吧？这是第一种人，以一种很麻木的样子活下去，他也不信神。第二种人呢，他被惩罚和咒诅临到的时候呢，他会转而去崇拜外邦的偶像，因为他从自己真实的经验出发，他发现别的神比以色列的上帝更有能力，我投靠上帝不如投靠别的神，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人，对吧？他就离弃信仰，他的心不是说不想再有信仰，他是觉得这个信仰错了，所以他会转到另一个信仰去。第一种人是觉得任何信仰都没用，人就靠自己活下去比较好。第二种人是说我会转到别的信仰上去。然而还有第三种人，第三种人他仍旧会信靠上帝，信靠以色列的上帝耶和华，信靠主耶稣基督。他会竭力的从自己经历的苦难中，自己承受的审判中，自己遭受的击打中，自己度过的这瘟疫当中，他试着去体会上帝的心意，而去磨练自己的生命。他生怕自己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难。可以说《申命记》第30章就是对第三种人所讲的，实际上是对这些愿意在咒诅审判当中还要来认识上帝悔改向他的人所讲的。就是说你如果真的彻底的悔改归正，那么一切都可以改变，那个美好的昨日可以重现，那些曾经的噩梦也不会再来，这就是上帝给人的应许。刚才我们所读的一到十节里出现的最多的一个字，大家在读的时候可能已经有感受，是这个必，对吧？必这个字一共这是十节，正好出现了十次，出现了十次必然必定的这个必。而这十次的必当中只有两次这个主语是你，另外八次都是说主语是神。这十次分别是你必追念祝福的话啊，神必逆转你的逆转，这个等一下我们有解释。这里我们说神必回转，那个词直译的话就是叫做神必逆转你的逆转。还有呢，神必从天涯海角召回你啊，神必领你重入迦南，神必善待你，扩张你，神必除掉你心里的污秽，神必咒诅你的仇敌，然后你必归回听神的话。最后两个必是神必使你绰绰有余，神必重新降服于你。所以有这样的十个必字出现啊， 甚至可以说更多。因为刚才这个第一节的你必追念所你必追念祝福的话，其实之前还隐含着一个必，就是神必让那咒诅临到你，所以你才会被打到万国去，是吧？你心里追念这个祝福的话，你在万国中被人追赶，这可不是说人家追求你，追你当男女朋友呢，说的是追杀你，好不好？是吧？是追砍你。所以在那个被咒诅的地方，在那个外邦的地方，以色列人他的心里必追念那祝福。我记得我们专门有一次讲的就是那祝福是可以多么的具体，对吧？你会想起来曾经呢，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你左右逢源，你进退有据，对吧？你上下通畅，里外更新，是吧？是活在一种非常有神同在的状态。但是后来呢，以色列人就在这自满当中沉沦了，在这些骄傲当中堕落了。而且曾经有人试着警告他们，就是先知，被他们杀了，被他们害了。那些试图挽救他们的人被他们嘲笑厌弃，甚至于去攻击伤害。后来这些人就离弃了上帝，转身去拥抱他们自己喜爱的人。但是当他这样做的时候，那个大力拉的故事就再次上演，你所爱的那人转头就把你交给了那仇敌和恶者，仇敌就剃去了你的头发，剥去了你的衣裳，把你卖身为奴，甚至卖身为妓。然后这以色列民被多次的转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像那个浪子去恨不得吃猪食，对吧？这时他才想起来他的父家，或者像何西阿的妻子想起了他的夫家，就哀痛流泪。这就叫做他心里念念追想那曾经的祝福，追念。就是因着已经失去了，所以那些祝福在你的回忆中变得更加的美好，是不是？然而神的恩典和应许就是神必要在那真正忧伤痛悔的人，在他们的生命中发出光来。第三节说，耶和华你的神要回转过来。 你仔细读这句话，耶和华你的神要回转过来，你直接这么读是有点怪的，这个词，对吧？实际上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它直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要逆转你的逆转。你不是背弃了上帝吗？对吧？背叛了上帝，你回转到那边去了，耶和华要回转你这个回转，逆转你这个逆转，颠倒你这个颠倒。他必像那个浪子的父亲，必像那个淫妇的丈夫，割灭的丈夫，要从天涯海角找到你，领你回家，医治你，洗净你，善待你，更新你，要为你祝福，要替你报仇，要使你昌盛，要赐你生命。这就是神的恩典啊。不过除了这十个必定，相对于必定的一个词，这里边就是叫做若。你若怎么怎么样，神就必怎么怎么样，对吧？你发现神人立约的模式就是这样的，你若如何，神必如何。神这个必他是肯定会实现的，因为他是神，对吧？问题就是你这个弱会不会实现？你弱弱的问一问自己，是吧？弱就是如果，是不是？如果你悔改，神必祝福你，对吗？如果你归正，神必去洗净你；如果你回转，神就必兴起你。如果你啊，圣经是不是充满了这样的话？圣约就是这个意思。这两个弱是什么呢？一个是第二节，你和你的子孙若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照着今日一切所吩咐的听从他的话。若怎么？若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也就是主说的金律了，对吧？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尽智，对吧？你若归向，神就必这样的祝福赦免。 另一个若是第九节，还是一样，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这律例典章，又尽心尽性归向他，就必使你，对不对？所以第二节和第九节虽然是两节，是两个若，其实也是三个若，还有一个又，是吧？又怎么，也就是说也若这样，但是这三个若其实是一件事，是吗？是一个如果，都是金律，就是你如果尽心尽力的悔改归向神，神就将刚才说的一切祝福、赦免、应许都加给你。如果你只看到这儿，你若只看到这儿，是吧？你就会觉得我的悔改和顺服和归正是蒙一切祝福的先决条件，这是不是很自然的一个感觉？我不悔改，神就祝福不了我；我悔改，神就得肯定祝福我，因为他说必嘛，对吧？你现在想祝福我，不但我就不会改，你能，我看你能不能祝福我。人会有这样的感觉的，你知道吗？但是你若尽心尽性悔改归向神，他就赦免你。你有没有想过，那什么情况下你才会尽心尽性的归向他？你说悔改呗。那我问你，你什么情况下才会悔改？你说那就是被击打就悔改了，是这样的吗？我刚才已经说了，被击打的话，可能三分之二的人是不悔改的，对吧？你什么时候产生了一个悔改的心的？什么时候产生了一个我要尽心尽性的来爱上帝的这样的想法呢？所以答案是在第六节的。你不要按照这个时间顺序说，哟，第二节一定发生在第六节之前，那不见得，对吧？第六节说什么？耶和华的神刚才说的那些必当中有一个特别大的应许和祝福，是耶和华你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好叫你怎么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可以存活。这就是回答了我刚才那个问题，你什么情况下那个弱会发生？你听起来是不靠谱的一件事，但是那件事唯独是在神的恩典临到你的时候它就会发生，而且是必定发生，因为神必定要把你的污秽除掉，好让你尽心尽性爱上帝，对吧？然后神又说，你若尽心尽性爱上帝，我就赦免你。这才是真正的逻辑，不是说一切的前提条件是你悔改，你悔改之前发生了一些事儿的。如果没有神除掉你心里的污秽，你能悔改吗？你能相信，你能归向他吗？对吗？所以这个经文应该说的非常清楚了，是不是？所以我们的意思就是，所有的经文包括这里都是在告诉我们，你认为常常人觉得我悔改我相信才是我得救，我称义，我成圣，我将来进天国的那个先决条件，可是人却常常的不知道，实际上圣经也清楚写了，你这个先决条件的先决条件是那些必，不是你的弱，对吧？是神说的那些必，特别就是刚才第六节的那个必，如果没有这些必将，那么就必将没有如果，记得这个话，如果没有必将，必将没有如果，是吧？因为一颗污秽的心是不能悔改的，对不对？而能够悔改的心，必是一颗没有污秽的心心，那这个没有污秽的心心，它是你自己能够做成的吗？是你能把你的心给洗干净了的吗？所以我说，如果没有上帝的启示，世界上所有的人在追寻的这件事儿都是不能成立的。我在信主之前，我相信大家也听过那个话，佛教的那个，两个人在那对问，说心的问题，心如明镜台，要常常俯视，不时惹尘埃，对吧？这是一种靠努力的那种，我的心是一个明镜，但是常常也会落上尘埃，我要常常自己擦掉它。结果另一个人就是禅宗了，对吧？他搞了一个叫菩提本无树，什么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我就没有心，哪有什么污秽，哪有什么尘埃，都是你自己的一念之差。哎，你看禅宗这个救赎路径是不是跟基督教完全不一样？他说你没有心，谈不上惹尘埃。 之前那个反倒老实一点，我这个心呢常常沾污秽，我应该去擦它。但问题这还是不是重点，你擦得了吗？你心里的污秽你自己擦得了吗？对吗？只有上帝才说出那个真相，是神必除掉你心里的污秽，好叫你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神要赐给你一颗新心。第六节的这一个，神必将你心里，也包括你后裔的心里的污秽除掉。直译是神必让你和你后裔的心受割礼，让你的心受割礼。大家知道什么叫割礼对吧？是亚伯拉罕跟神立约的那个记号，那是在亚伯拉罕之约当中一个明显的记号。到了后来摩西他们也是要执行的，是行在肉体上的割礼。但是这里说你要行在你心上的割礼，这个意义是非常正确的。割礼的意思就是表示要除掉你的污秽，使你跟外邦人分别开，你归向神对吧？所以你的心要受割礼，指的就是你的心里的污秽要除掉。你可以发现这一个比方借着先知耶利米的一个预言，后来就在耶稣和保罗所传的新约福音当中清楚的彰显了，是吧？耶利米那一节论述我们是非常清楚的，耶利米书的31章31到34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还记得吗？这就是神要给我们一颗新心，要除掉我们心里的污秽。那个标记就是那律法，不是在写在石头上了，神要亲自写在你心上，石板上转移到心板上，这样你才会真的将神的话放在心里，对吧？也就是神做了这一个，要叫你尽心尽性爱上帝。怎么才能尽心？心里的污秽除掉，心里的污秽怎么除掉？怎么受割礼？是神把他的话刻在了你心里。人给你刻的你就会忘，你自己刻的你也会忘，但是神刻进去的你就会记得。只有神做的这个工作才会让人的心彻底的被他的话语转变，然后他们个人就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你可以看到老师或者是牧师或者是先知或者是这些传道人苦口婆心的教导大家，你该敬畏耶和华，你应该悔改，你应该归正，你应该读经祷告带家庭敬拜，你应该去好好的有一个道德的表现，你应该更努力，说了那么多应该对吧？但是你却经常的很苦恼的发现没有用，一点用都没有，甚至越说越有反效果，说的越多人越烦。男的说还好点，姊妹你甚至说你丈夫不太轻的对吧？但是这就是世人的真相。因为你看上帝也说了，个人都在教导自己的邻舍和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但是上帝说，当我将你们的心的污秽除掉，使你们的心受割礼，在你的心上写上字儿以后，个人就不再这么说话了，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也就是人从自己的心里生发出一个，我要认识耶和华，不用人教导我对吧？不用人告诉我，我很勉为其难，很被动的，很沮丧的，被拖着剪的，哎呀，又得读经了，真烦呐！怎么又要读经？为了完成计划，不完成老师给 DL 是吧？不完成的话，我老婆不高兴，对不对？没有那个事儿了，他自己心里产生了一种，我要认识耶和华，这样上帝就赦免他的罪孽。你看到没有？这就叫神的恩典。而在保罗的话里边呢，保罗就说，这是将那行在你身上的割礼，等于是行在了心的上边，对吧？如此呢，选民才能得着能力，与耶稣同死又与耶稣同活，上帝就会赦免他们。这是在哥罗西书的 二章十一到十三节，对吧？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保罗也说你的心要受割礼，但是你的心要受割礼不是你自己能给自己行割礼，说的是上帝那个恩典会在他所定的时候临到的。所以神的话语刻在了人心上，这是可能发生的最大的启示和神迹之一。就像一个神学家弗瑞姆说的哈，通过人表现出来最重大的启示，就是发生在我们重生和成圣的时候，发生在这些事情进行的过程中，此时上帝把他的话语写在我们心里，就这样他启示他自己，使我们能更深层次的真正认识他。所以什么叫启示？启示就不是你努力的，启示就是从上边降下来的，启示就是从外边神把他的话刻在了你里边的心上，然后你明白他的话了。那之前你不明白，可是现在明白了，这明白不是因为你多么努力多么怎么样，是因为神在你心里刻下了那个话，对吧？这就叫做启示。而它发生在什么时候？他刚才说发生在我们重生和成圣的时候。这里要进入到今天我们要说的核心了。重生是什么？其实我刚才说了这么多的，给你的心上刻上字儿，给你的污秽除掉，让你的心受割礼，神先临到你把你洗干净，然后你才能，我说的这一些在救恩论当中，在我们所传的福音中就叫做重生，就是耶稣说的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就是这个字。加尔文在他这个生命记注释当中，他就是说人的光景，他说以色列人，其实我想对于所有的世人，包括甚至于自称基督徒的人都是一样的。他说以色列人呢，就像那些喝醉了酒的或者是沉睡了的人，他们可能听到外边有点什么声响，然后呢就抬开眼皮看了一下，左顾右盼的看了一下，但没太看明白，也没看见响声哪来的，然后就又睡着了哈。所以他们似乎是跟上帝的话语有眼交集，但他从来没有认真的思考过上帝的作为。他们就是被那个神迹唤醒了片刻，但是马上又陷入了那种健忘遗忘当中。摩西试着用各种样的方法将他们从这种愚钝和愚蠢中唤醒，但是摩西一方面谴责他们的愚昧盲目和耳聋眼瞎，但是摩西又指出他们如此的愚昧盲目耳聋眼瞎是因为他们没有承受恩典，没有在恩典中被启示，没有从那许多功课中得到教训。所以我们就可以简单的说，那些能理解圣经的人，那些听明白福音的人，那些能够清晰而有力的理解圣灵工作的人，不是他自己脑子好，是因为神这样的恩典临到他了。因为人如果没有圣灵光照，那么所有的人你就是在最明亮的光线当中都是瞎眼的，你实际上什么都看不见。如果不是神的光在你生命中照亮你，你不可能看得明白看得见上帝的话。所以加尔文继续说，耶和华你的上帝必使你的心受割礼，这个应许远远超过其他应许，并且指向了新约，就是这里的这个经文。所以我们说一个人是怎么得救的啊？这是我们经常讲的叫做救恩的次序，按着次序它是这样发生的，是上帝在万事之初预定拣选，对吧？然后呢，上帝就呼召他的儿女从罪恶中出来，他又降下圣灵使这样的人重生，他们重生之后这人活了过来，他就悔改，然后他才相信， 这信的人被上帝称义，这称义的人得了那儿子的名分，然后他会继续的靠着圣灵成圣，他会被圣灵保守坚忍到底，最后他在天国会完全的得荣耀。这是一个人得救的那个次序，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当然我们说的这个可以叫上帝的次序，或者叫逻辑的次序，它跟你自己的主观感受不见得一样。就如同我说那个真正的次序，逻辑的次序是太阳系的核心是太阳，咱们地球只不过是离太阳第三近的一颗行星，是绕着太阳转的，对吧？这个八大行星都是绕着太阳转的，都绕着太阳转。但是你的主观感受不是这样的，你在地球上看到的是太阳绕着我转，月亮绕着我转，对不对？甚至于别的行星也绕着你转。如果你以太阳为核心，你发现行星的这个绕它转的轨道是没有冲突的，都是那个方向，而且是一个方向转的，是吧？但是你在地球上主观感受看，你就会看出一些有点奇怪的地方。比如你常常看到木星往西边走一点，又往东边走，又往西边走，又往东边走，是因为你们在绕太阳转的速度不一样，对吧？所以才看到这种现象。因此以人的主观感受，你常常会在一些现象当中看到好像矛盾的东西，但是以那上帝的视角来看，这一切是清楚无比的，不会有冲突。我说的意思是，刚才这里边最核心的一个地方说到，你是先重生才悔改的，才相信的。但从人的角度，他却觉得是，我是因为有人给我传福音，我听到了，然后心里很有感动，我就真的认识到自己的罪，我就悔改了，我就相信了，然后我就信主了，我还委身了，我还参与服事了，我每天读经祷告灵修了，我越来越提升，越来越操练，过了十年十五年，牧师欣慰地说，你现在像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了，对吧？这是我们之前经常会用的那种话语系统。在美国，在全世界，包括中国，大多数的福音派的教会都是这么去理解重生这个字的，就是这个人信主信的不错，刚开始信的时候啥也不懂，自称是信的，哪怕受洗了，其实跟不信的表现差不多，但是呢过了多少年，他表现得很好，他很委身，他很属灵，很长进啊，他现在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了。我们是不是这么说话以前，对吧？但其实这恰恰是把圣经中那个重生这个字完全误会了。实际上重生说的是刚才的这些，是发生在你之前啊，你信主之前那件事情，你悔改之前那件事情。他回答了一个我开始就问大家的问题，是你为什么会悔改和相信。你说有人传道给我了，那别人都听见这个道了，传道的多了，听见道的也多了，为什么是你悔改了，对吗？你说因为我这个人好，哎，你说到这儿你就等于不信主了，实际上是不是？因为我的心好啊。那我就问，世人都是在罪恶中，人全然败坏，你的心好，就算你的心事实上真的好，它怎么好起来的？你说的就是你的污秽没了，对吧？你的污秽怎么没的？你不断追问下去，你就一定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你这颗悔改的心，你这颗相信的心是哪儿来的，对吧？圣经告诉你是神赐给你的，这就叫做神让你重生了，就是这个意思。以前我总打那个比方，也不是我的比方，是圣经里一个真事，是拉撒路的复活，对不对？耶稣说拉撒路出来，那我问你，拉撒路是先活过来听到这个声音走出来的，还是他先走出来的听到这个声音的？你觉得这不废话吗？死人能听见声音吗？那死人肯定是先活过来才能听见你的话的，对吗？那是他怎么活过来的？复活的大能，让他重生的那个大能，在那说话之前就已经发生了，实际上是神让他已经活过来了，对吧？你别管他怎么活过来的，总之他先是活过来，才可能听你的话，才可能站起来走，对不对？你不要误会，这就是一直耶稣所传的福音。你记得吗？ 施洗约翰的门徒产生迷惑了，老师关起来了，然后呢这个人兴起一个叫耶稣的，还受过我们老师的洗，看起来很有能力的样子，但是又好像跟所作所为跟老师不太一样，我们老师那清心寡欲，从来这个人又吃又喝是吧，所以他们是不是来问耶稣一个问题，说那将要来的人是你吗，还是我们要等候别人呢？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简单说，你是不是弥赛亚，不是你不找别人了，我等别的弥赛亚去，我老师的使命是预告弥赛亚到来，结果耶稣可没有说我就是弥赛亚，我怎么不是，我不是谁是，你是啊，没有这样，耶稣说好，你去告诉他我所做的事，就是他举了几个例子啊，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耳聋的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把这个话告诉你们老师，他就知道了。你看耶稣举的这几个比方都是在说上帝的恩典，重生的工作。你想瞎子眼睛看见，他是每天因为做眼保健操做得特别好看见的吗？耳朵听见，你是因为使劲掏耳朵掏得特干干净净的好了吗？你死人复活是因为这个死人每天在里边见仰卧起坐，然后就锻炼着他起来了吗？甚至于穷人听见福音，你穷人就算是我特别的喜欢听福音想得恩典，如果神定义不给你恩典要惩罚你咒诅你，你听得到福音吗？所以耶稣说的这一切的话的意思是不是很清楚了？如果没有神的恩典先临到你，让你重生活过来，你不可能听见看见行走复活和信主，这些事都是一样的道理，对吗？这就是圣经所传的这个福音，所讲的这个次序。当然以人的主观感受和在人类的时间概念当中，我们可以说刚才说的救恩次序也是有三个层面的，有一些事儿它是发生在时间之前或者永恒之中，或者说发生在天上的，比如预定拣选，这是发生在天上的，对吧？万事之初的，包括说有效的呼召，这是上帝的工作，包括你的称义等等，这些事儿它都是发生在上帝那个层面，天上或者永恒当中。然而赎罪，耶稣的代赎这件事儿，它是发生在我们历史当中一个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的，对吧？2000年前的那个哥哥堂是吧。然而重生悔改相信这些事儿，却是不断重复的发生在每一个得救相信的人的人生经历里的，对吧？这个事儿是会重复的。上帝那个救恩的降下十字架的那个工作只发生一次，上帝的呼召拣选那个事也只发生一次，但是人的这个悔改相信是在每个人的生命中重现的，对吧？这是我们说救恩次序的时候要知道的。所以你在这种永恒中，在历史中和在你个人经历中，你分别看到了三一真神的作为，看到了耶稣基督的作为，和看到了得救选民的一个表现。这三者是以一种很隐秘的方式，当然这个隐秘程度对每个人来说不见得都一样啊，但它是以一种隐秘的方式发生在选民的生命当中的，产生了一些确定而且明显的救恩及其果效。今天这个经文的8到10节，包括整个1到10节哈，可以说都是描述了一些一个人真正重生悔改相信这个恩典，如果确定的发生在他身上之后，虽然我们不是上帝，我们大概不能100%的说这个人重生了，那个人没重生，好像不能这样说，对吧？但是你大其概你是看得出一些那个迹象的，对吗？一个真正的悔改，它一定会伴随着对上帝的敬畏啊，我们可以说到4个这样的迹象。第一个就是真的悔改肯定会产生了对神的敬畏，因为神让你重生了，那会敬畏上帝。里边这些个你若听这些事儿，都在表示这些话，都在表示一个真悔改的人不会很肤浅很轻率，他会因为神的话而颤抖的，他会战惊的，他会害怕得罪上帝的，所以上帝讲话的时候他就会尽心尽性的学习并且顺服， 因为上帝说了他会让这事发生在这人身上，对吧？因此你看到一个人真的特别尽心尽性在学习神的话语，你大概可以知道啊，重生和悔改的事可能发生在他身上了，因为他敬畏神的话语。第二一个，真正的悔改也必然会导致那个行为的改变。八节说你必归回嘛，对吧？你必归回，也就是重生的恩典发生在你身上之后，你必定要归回。真悔改者会被上帝逆转他的逆转，他曾经对上帝抱怨，他仇恨上帝，仇恨教会，仇恨弟兄姊妹，他远离上帝，远离教会，远离弟兄姊妹。但是当神的恩典发生在他的心里，神的重生的工作做在他心里，这些他的逆转都会被逆转回来，他会重新的归回，他行为会改变，他会重新的热爱上帝，爱教会，爱别人，爱弟兄姊妹。就像那个浪子一样，他会在突然醒悟过来，圣经的形容就是他突然明白过来了，从人的感受是他突然明白过来了，但是天上的神说因为我在那个时候让他重生，是吧？他明白过来，真明白过来的人是有行动的，他说我要起来，我要到我父亲那里去，我要对他说，他认罪嘛，父亲，我得罪了天，我又得罪了你，对不对？而且他后来他不是说说而已吧，他真的回去了，是吗？而且真的见到他父亲说，父亲，我得罪了你。你可以看到这就叫做真的悔改，是一定有行为改变的，他一定会归回的。第三个方面，真正的悔改也一定带来那诚挚的顺服。九节说他就必遵守这律法书上所写的诫命律例，他会产生一种由心而发，由内而外的对神的话语的顺服，这是真悔改的标记，真重生之人的标记。对于这样的真正悔改的人，他自我的意志被摧毁了，上帝的主权被高立了，被高举了，他的心和他的人都被改变了，就如同新约所说，他从此就结出了果子来，与他悔改的心相称，表现为就是顺服神的一切话语。人的这种恩典或者说人的这种罪性总是很大的，有一些的罪他挺容易改的，对吧？有一些的罪他就不容易啊，就好像说，假如说是我以前特别爱吃什么奶油蛋糕，圣经说不可贪食，那我不吃了，悔改了。我以前特别爱喜欢看电影，圣经说不可看电影，但圣经没这么说哈。那假如教会说不看电影，好，那我不看了。但是假如我曾经特别，比如说爱抱怨，圣经说不可抱怨，我一想我不行，我就是要抱怨，我把圣经撕了，是吧？人会发生这种事儿，他会顺服一部分，但是真悔改之人他会顺服上帝说的一切的话，即便我做不到，我也会说那是我软弱，我做不到，我不会说神的话错。可是今天你仔细想，太多的人会把圣经的话说，那话不是那意思，那话错了，那话指的不是我们，那个话有它特定的时间地点，那个话不是指中国人，不是指今天21世纪的我们这种人，不是指男人，不是指女人，不是指老人，不是指小人，总之不是指我，爱指谁指谁，反正我改不了。你知道这样的人如果坚持的，这就叫悖逆顽梗了，这样的继续搞，那就没有重生悔改的标记啊。第四种人，真正的悔改他会得着上帝那神圣的接纳。第九节说上帝就怎么样，必再喜悦你，上帝接纳你。一个真悔改的人，他回到他父亲那里，他父亲就主动拥抱他，是不是？但是如果而已，一个人说我觉得我有行为，我有行动，哎呀，我这个因为天天冷嘲热讽我老婆，天天的骂他，天天的不体恤他，跑了，已经跑了，然后我现在就啊，我忧伤痛悔，是吧？我现在特别难受，我要悔改，我有行动，我起来，我要顺服神的话，我要爱， 我就去找，找到什么，然后结果人家不接纳你，不接纳你，神也不接纳你，他也不接纳你，因为人家冷冷的说了一句，你这么玩已经第785次是吧，我已经不太相信你，因为这每一次的 举动，你这个貌似特别属灵的悔改都是表演，对吧？我知道你这是假的，上帝也同样知道你那是假的，所以真正的悔改是会得着那神圣的接纳的，假的就不会。这样的人，真悔改重生的人，他会被上帝重新喜悦，他的罪被赦免，他会从仇敌手中得救，他会恢复那失去的祝福，重得上帝的恩宠。哎呀，好一个皆大欢喜的一个局面，对吧？很美好的。哎，你们看过莎士比亚有个戏剧叫皆大欢喜吗？对吧？那个情节就是挺像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大儿子小儿子的比喻的。有一个公爵，一个爵士了，他的大儿子叫奥利弗，他的小儿子叫奥兰多，都姓奥。反正是父亲临死前的遗嘱是说，大哥你要照顾好弟弟。但是这个大哥就不遵遗嘱，百般虐他弟弟。哎，你发现跟圣经那个比喻差不多，那大哥也不打击是吧，浪子的那个大哥，总之虐他弟弟，然后这个弟弟百般痛苦无奈之下，这跟圣经不太一样啊，不要完全对应的圣经，他就是说我想拿着我的遗产，我要离开哥哥，我自己独立过得了，不要受这个虐了。但是这个奥利弗为了不让他弟弟得到这个财产，他认为是他的，他就安排了一场比武，安排他弟弟跟别人比武，就是想借刀杀人了，说白了想杀他弟弟，当然没杀了。后来他这个弟弟跑了，跑到森林里边，结果呢又过了一阵儿，他哥哥也落魄了，也被仇敌攻击，也一样落魄，跑到森林里边穷困潦倒，在那午间睡觉，结果是他睡觉的时候有一个毒蛇就靠近了他，想要吃他咬他，他弟弟正好路过了，他看见这个场面就想，哟，这不我哥吗，哎，这个毒蛇这是要咬他呀。起初挺快乐的，人的本性都有点幸灾乐祸那个意思，对吧？就觉得，哎，那我干脆把他，我不救他，因为不是我弄死他的，是上帝放一条毒蛇咬他的，对吧？但是他转念又一想，啊，转念又一想，不行，这毕竟是我哥，我得救他啊！所以呢，他这个弟弟呢就把他哥哥给救了，把那个蛇杀掉。后来这个哥哥也醒来了，知道了弟弟所做的这件事儿，知道了弟弟做的这件事儿，他就心里就很痛苦，他知道了自己的罪，他也就悔改了。然后呢，他也就发现他弟弟陷入危难的时候，哥哥又转头去救了他弟弟。所以为什么莎士比亚写很多悲剧，他这个是个喜剧，是吧？他里边充满着一种让人感动的东西。他这个哥哥弟弟从此冰释前嫌，其中有一幕，有那么一段，就是名言嘛，是吧？就是他在森林里刚刚被他弟弟救了，他又救了他弟弟，哎，他遇到他弟弟的女朋友了，那个叫做西利亚。西利亚看到他哥哥来，哎，老是设计谋害他的那个人就是你吗？这个奥利弗说，那是从前的我，不是现在的我，我现在感到很幸福，因为我已经是一个新人了，所以我才可以毫不惭愧地告诉你们我从前的为人。哎，我觉得这句话特别好，这就是一个真正悔改重生得救的人会有的那种表现。一方面他承认从前就是那个坏蛋，但另一方面他深知自己是一个新人，所以他并不惭愧地告诉你，我从前的确活在罪恶中，是那个样子的，我也为他付代价，我也承担后果，但我现在无比的欢欣喜乐，因为我已经是一个新人。这是中文的翻译，那个英文你要去读是更有味道的，是诗，是吧？是三句诗。所以我们说，哎，这种表现就是一个真的被神重生悔改的人 该有的那一种平安、喜乐、确据那个样子。现在能听到吗？能听到哈。不过我说了这么多，就是想表达重生这个词在我们今天的教会实际的运用当中，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它本来的含义。我们刚才说的那一种上帝从旧约到新约启示的这一种拯救，我们经常称为就是宗教改革时期一个叫唯独恩典，或者叫做神恩独助，对吧？是上帝他的恩典在整个救恩当中做成了一切的事情，没有人义在里边掺杂的，对吧？是上帝在拯救人，拯救百姓，这叫神恩独作。可是在今天这个时代，或许是从18、19世纪美国的那一种新派的那种所谓的第二次大觉醒之后，或许是那个之后，再加上各种综合的因素，传统的正统的神恩独作的救恩论已经悄然的被神人合作的救恩论改变了。原先我们说的重生指的是那圣灵独自做的，发生在罪人的灵魂复活之前的重生，现在被改成了一个信徒是不是委身，是不是成圣，甚至是不是道德行为良好，这个同义词了，对吧？哎，这是个重生的基督徒，意思是他的道德表现不错，这根本不是圣经的意思，也不是我们正统信仰当中的意思啊。所以我现在回头想，因为我自己起初信主也是这样信的，是在这种好像是类似于神人合作的一种观念当中信的。不过我回想我当时所接受的，我看现在的一些传的福音的方式，我的确搞不清楚他号称完全符合救恩论五要义的那四个属灵原则到底是哪三点，很乱的，你知道吗？真的很乱。大家可能听过那个词，就叫做救恩的五要义，我们常用英文的叫 tulip 来代表。tulip 恰好是英文郁金香的意思嘛，是吧？所以常常用郁金香来表示。 TULIP 分别指的是说救恩论当中我们说的五个要点，分别是第一是罪人是全然败坏的，他不可能是真正自己有动力有能力让自己心里的污秽 除掉的，对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是叫做上帝是无条件的拣选，上帝拣选你就是因为他的恩典临到你要拣选你，不是因为你道德表现良好。当然上帝拣选拯救的人，他后来的行为一定会有良好的改变，对吧？但绝不是因为上帝预估到他将来的表现良好我才拣选了他，你这可是太侮辱上帝了，对不对？太高举人了。所以上帝的拣选是无条件的，这是我们说的第二点。第三一点是叫做限定的救赎，地狱最终是会有人的，你明白不？是吧？不是所有人在天堂，对吗？因此天国是有得救的人，地狱是有下堕落的人。所以上帝他的拣选是对他的选民发生的，他拯救他的选民入了天国，或者说被他拯救的人叫做选民入了天国，但就是会有一些人没有被拯救，对吗？这叫做拣选，是或者救赎是限定的，是特定的。第四个就叫做不可抗拒的恩典。什么叫不可抗拒的恩典？就是说当耶稣说拉撒路出来，圣灵临到你使你死里复活的时候，那个恩典你没有办法抗拒，你也不知道要抗拒，因为是上帝使你活过来的啊，是上帝使你活过来的。最后一条就叫做信徒的永蒙保守，信徒的永蒙保守，这个的意思就是上帝拯救的人他不会再失去救恩再堕落下去，上帝的恩典会保守他坚忍到底，直到见主面的日子。即便这个过程当中他当然可能会有很多次的软弱甚至于跌倒，但是那不会让他救恩失落。真的被上帝拯救的人，耶稣说他一个都不会失落，我会保守他们直到那世界的末了。
提供财。
所以上帝赐给耶稣的人，耶稣会保守他们到底。这个是我们传统说的救恩论，正统的救恩论。但是呢，在现在，在一种变色的甚至变了形的郁金香理论当中，这个福音的传法更类似于是这个样子的。你要不要断章取义啊，我下边说的是错误的是什么，不要把这个摘出来说他是这么讲的是吧，我是给大家做一个错误的示范，就刚才你就是这么干的是吧，这个意思啊。在一个错误的传福音的理论当中，他实际上相信的是人当然有罪，但是罪人都是天良未泯的，不是全然败坏的，他心里边都是有那么一方净土被保留的，甚至有人保留的两块三块很多块净土。所以神的拣选不是无条件的，神的拣选在他的概念中实际上是在看你心里那块净土到底面积多大，质量多好，有几块，看你的行为怎么样。因此呢，这个救赎也不是限定的，而是人人有份的。耶稣的宝血就是从天降下，十字架上降下，想要洒在每一个人的身上的。结果有一些人很巧妙的一跳躲开了，我就不让你打我，我就不让你的血遮盖我，我就躲开。耶稣的血遗憾的落到了地上，成了垃圾了。耶稣的血居然让你躲开了，拯救不了你，因此没用了。他实际相信的是这个。然后恩典福音是一份免费的礼物，所以呢，搞得就好像很卑微的耶稣和他那个比他更卑微的可怜的仆人，就像一个年终完不成业绩的推销员一样，站在你心门外叩门，可怜兮兮的请求你，你接受这个福音吧，你接受了就上天堂了，你快接受他吧，他现在就是特别想拯救你，你快接受吧。然后这个人或者出于呀太可怜了，你看这福音传的这业绩都完不成，教会可能要惩戒他了，哎呀，那我接受吧，好了，信了信了，我信了。或者我心烦意乱，断然拒绝，在这哪来回哪去，别跟我说这个没用。而那些既没有躲开刚才耶稣的血，也没有拒绝你这个福音大礼包的这种心里边净土特别多的这种人，他就是基督教净土宗是吧，他既然被耶稣领进了门，他就觉得我现在要设立一个神人合资恩典有限公司，上帝你的工作做完了，你把我领进门了，我谢谢你，从此我修行靠个人，我自己要努力，我要关注道德，我要关注这个努力的程度，关注家庭，关注社会，关注别人，关注自我，尤其最关注的是自我的道德，最关注这个，争取早日重生，争取早日成圣，因为我要不这样做，我不知道我这个莫名其妙得来的救恩会不会哪天又莫名其妙的失去了。这是很多人实际所传和所信的加了引号的福音。容我这样说，这不叫福音，你这叫印福，你给人发福呢，这是，这也不叫重生，这是生了虫了。所以我说这个世界是一个异化了的世界，都变异了，这个世代也是一个异化的时代，很多的词语好词变成了坏词，坏词变成了好词，或者说把一个原来已经很清楚的词改头换面，旧瓶装上新酒，或者新瓶装上旧酒。比如说北京话也包括普通话，东北话是不是也这样说，有一种人叫托，有没有，啥叫托我们都知道对不对，你在那摆摊什么什么的，就有个人说了，哎，多钱呢，啊，才300，这么便宜啊，我在那个在谁家看那个1500呢，这个才300，我买了，来5个，我都包了。那个说不行，还得给别人留点，不行不行，这个是太便宜，我得买。旁边一看，哎，大哥，那我也要一个呗，你看，就这人叫托，是不是，托换个意思叫带节奏的，是不是，但今天不叫托了。我今天看了一个词，我发现新发明的，他说这个叫气氛组，是搞气氛的。比如说有人说，为什么我每次去星巴克喝咖啡总能看到一些 俊男靓女，哎，打着领带或者穿着那种套装，开着那个苹果笔记本，拿着一杯咖啡，悠闲的坐在那儿，正在办公什么的。哎，他们都不上班的吗？后来人说，这个是星巴克的气氛组，就是在里边制造一个我们这儿就这个范儿，就这氛围，就白领就应该在这儿，就是这个样子，就喝这咖啡。哎，像很有道理这样子，对吧？带节奏的而已。包括最近发现知识产权保护的特别好，好多那些个剽窃大王什么郭敬明的站出来道歉了，对吧？原来我们说有些东西就叫做剽窃，你就是叫做抄袭，就是偷东西，很恶劣的这个东西，对吧？但是呢，后来我发现有个人，有一些人，有一些公司，有一些机构，他可能把人家的软件，把人家的那个作品，哎，换个名，换个地点，换个包装，换个字体，或者把那个游戏换个皮肤，换一个界面，换一个什么，拿出来就敢代卖。你说我们说一般这就叫抄袭，对不对？但是现在说不叫，人家说这叫微创新。哎，你说这个语言的力量是不是很可怕？你一听它就成了正的了，微创新，我微微的创新了一下，就把人的名改了，然后拿出来当我的东西卖。你明明就是托，你找了几个店员穿的职业套装，诱骗了一些个白领去喝咖啡，你说这叫气氛组，类似的意思，对不对？好，那么我想说的是，我们说的重生这种词也一样是被改了，改成了根本不是它原来的意思。所以今天这个时代就是这样的，大家都在说着同一个词，实际上我们表达着相反的含义，对吧？你信主吗？啊，我也信主，我们都信主。实际上你要细问，你们信的可能不是一回事。你重生了吗？啊，我重生了，我都重生一个多礼拜了，是吧？我上周重生的，我牧师说的。哎，什么意思呢？我们不理解了，是吧？就大家都在用一个词，其实说的是不同的意思。因此，一个根基要搞错了，定义要搞错了，或者说方向要搞错了，人的热情，人的努力，如果不是按着真理，不是按着真知识，其实方向错了，你跑得越快，死得越快，对吗？起初根基不打好，你做的越多，你就错的越多。饮鸩止渴，你越解渴，是不是死得越快？或者有个词叫复心救火，那儿着火了，你背着一大捆的这个稻草，你去救火去，你进去的越快，可能那个火的越大，是吧？因为方向搞错了。所以我们说今世这个异教风俗的侵蚀是无处不在的，我们的教会和我们的语言都是受害者，恶者的这种话语系统你一定要注意，你如果没有圣灵给你的一种，刚才说加尔文说的那种圣灵给你的理解力和分辨力，你都分辨不出来那是错的。有一些词明显的改变了意思了，而且发生在可能的基督徒身上。我前几年注意到过一个案子，我记得当时讲到跟大家分享过，但因为隔了七八年了，可能你都忘了。就是一个孕妇假装摔倒，让一个小护士扶她回家，结果她把她骗到了家里，就让她丈夫给她祸好。然后呢，又怕她报警还是怎么地的，跟她丈夫一起把这个小护士给杀了，还分尸什么的。这个案件我不知道你们还有印象吗？可能还记得，对吧？这个女子，就这个孕妇啊，她在结婚之前就是一个在个人的生活方面很迷茫绝望的一个人，她在性的这个方面是特别的混乱的，她就是在这种混乱的性的关系中认识她后来这个丈夫的。然后她认识了之后呢，他母亲就一看就觉得这人不是好人，反对他俩，但是他就不同意嘛，不同意母亲的这种意见，他就反抗，而且在这种反抗当中获得了一种我这个爱情是如此的宝贵，我为了你不惜对抗全世界，你可以明白那种感觉吗？现代人的那个话是吧？他最后跟这个男的私奔了，结果真让说对了，跑到人老家去才发现这男的就是已婚，而且还有孩子呢。当然了，这男的后来还离婚了，真离婚了，跟他过。 结果是他在这个反反复复的过程当中，这个女子又多次的出轨跟别人就搞，他觉得是报复这个男的，你骗我嘛，对吧？然而他俩又结婚之后，这个男的呢又知道了他这些事，就有很多家暴，打得他受不了难受的时候，他就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说，要不我给你找个什么什么小女孩，就算是报偿你啊，报答你，就大概这个意思。起初这是个玩笑，后来就成了真的了，他真这么干了。你可以看到这是两个真的像恶魔一样的，对吧？但是我想说的是，我看那个公开报道，这个女子高中毕业之后就被她妈妈送到韩国留学，在那儿去的教会，养成了每个主日都去敬拜的习惯，而且她周中也参加查经小组。她在韩国六年，回国后也一直保持这个习惯。在那个人物那个杂志上，还有他在那听到做笔记的照片，还有他本人祷告的照片。那个报道的最后两段采访他，这个女子她说，我都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做这些事儿，也可能是想维护这个家吧，只要我老公心能放宽的话，我们一家毕竟以后能好好过日子，不是吗？你发现没有，她非常强调过日子，或者用另一个词，她珍惜这段爱情，对吗？但是过日子是什么意思呢？爱情是什么意思呢？在这儿已经完全变了，其实，对吧？然后说，在医院的最后时光，他说起了在韩国留学时养成的宗教信仰。被送往看守所前，他用韩语磕磕绊绊唱了一首《主再来到这世上时》。让他感受到难受的是，自己已经记不全这首很熟悉的赞美诗。他说，我感觉我好像背叛了上帝，我感觉我背叛了上帝，就是他犯了这个罪之后。所以你看，你要怎么理解这种事情呢？对吧？他是在信吗？他是在真的在追求爱情吗？他是真的一个想好好过日子的一个基督徒吗？即便如果你只看他的宗教生活，好像是吧？所以我说，这个被改了的词就叫做什么叫信主，什么叫爱情，什么叫过日子，对不对？还有一个词叫做斗争，这个词你现在听起来已经很老土了。我说的就是六七十年前那个阶级斗争，那个斗争，你说这还有哪人信这个，是吧？哎，不是，我也为什么说新瓶装旧酒，当年那个做法是，比如你是个农民，我问你，你家老爷有没有欺负过你？你说老爷对我挺好的，逢年过节还多发一倍工资，或者是给米给面，杀猪菜的给我家分。他有没有剥削过你，压榨过你？你说没有，都挺好的。你不仅仔细想，一定有，因为这个阶级斗争，你是农民，他是地主，不可能没有剥削。对，是有一次，就是我因为怎么地，他打了我一耳瓜子。你看对了吧，是不是打你耳瓜子，他这么不尊重你，对吧？你想想是不是还干过别的事儿？而且你知道他对别人干过什么什么事吗？谎言哈，未必干过。他越想越生气，对呀，果然是个坏蛋。你看到没有，起初他并不觉得多坏，顶多是人之常情，人有来有往，他坏过你还坏过他，罪的东西。但是他可能给你上升到一个另外的问题，煽动你，这就叫做一种话术系统。你说啊，现在不太说这个了，是吧？不太说这个了。但是我想说，恶者的一个办法就是改你的语言，就是说用某种的话术系统，让你相信你是某一种系统性罪恶的受害者，而那个加害者是可以变的。以前可以叫做资本家，可以叫做地主老财，但是也可以叫基督教，是教会把你害成这样。也可以叫做是殖民者帝国主义，对吧？也可以甚至于在今天说，在美国尤其明显了啊，是白人，是他种族歧视给你造成这样的，或者说是男性他歧视你们女性给你造成这样的，或者你的原生家庭给你造成这个损害，这是一种系统性罪恶。因此你要反抗，你要斗争，你要报仇，你要享有你应得的权利， 你要拿回你失去的东西，这些。所以这个产生的一个效果就是，真的受过这些伤害的人会更加的愤怒，甚至于疯狂，是吧？要报复。甚至于根本其实没受过这些伤害的人，让你架不住天天这样说，我寻找搜肠刮肚的想他是不是虐过我，是不是害过我，好像你能总能找出点根据来，他果然是害过你。甚至可以把这种话可以反过来说，甚至于颠倒过来说。我们刚才读这个小李问答的时候，第七问是叫做不可奸淫，对吧？说第七诫命教导我们什么呢？要用你的一切行为、言语、行动，要保守自己和他人的贞洁，对吗？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什么意思？保守他人的贞洁，那肯定是包括，比如说一些性方面的这种伤害，不可以允许它发生，对吗？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它其实没有发生，你却说它发生了，你是不是同样在破坏它的贞洁？圣经里是不是有个人这么干过？你记得那个叫波提法的妻子，对不对？约瑟真的是性侵他了吗？没有吧，圣经说的没有吧。但是他怎么说的？这个人要你这个希伯来奴隶是吧，还要这样伤害我，如何如何。我就在想，约瑟他亏是活在圣经的世代，古代，他活在今天的美国他就完了，他真就完了。因为今天遍地是迷途，对吧？所以我就在那天想，在某一个架空的世界当中，可能会发生这么一个故事，就是后来约瑟不是出了监狱当上宰相了吗？你想他当上宰相之后谁最害怕？我觉得他哥哥嘛最害怕，那后来的事儿嘛。但是你想波提乏的妻子怕不怕？会不会转手报复？因为明显是我害他下监狱的，对吧？但是圣经没有写他报复他，我个人相信约瑟绝不会报复他，因为他哥想杀他都没报复，他都说那是你的意思原是好的嘛，对不对？所以他可能不报复这个女的，应该没报复。但假如这个女的很害怕，就劝她老公，咱要不去巴比伦吧，咱要不去欧洲吧，咱离开埃及。为啥离开埃及啊？那不为啥，就是换个环境嘛。你是不是怕约瑟报复？他说不怕呀。他老公说我们行得正坐得明，他就是伤害你了，他下监狱不活该吗？对吧？他现在就是被法老宠幸，那我也没有得罪他，我做的正确的，我不怕，我不走，走不了。哎，后来渐渐一番约瑟也不霍霍他，他就放心了。但是你以为事儿就这么过去了吗？有可能过了很多年，约瑟死后，波提法也死后，说不定这种人就会站出来，我现在终于到了时间了，我要站出来指证前宰相他当年性侵我的事情，我再次说那个事儿啊。正好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马上把约瑟的后裔或者他家的什么财产充公。你不要觉得可笑，因为我最近堂而皇之就看见某些这些媒体正在做这种事情。所以我说今天这个世代实际上是真的改变了很多语言。那个女子就可以讲，波提法的妻子讲，本来我都忘了这事儿了，但是在一个心理治疗师，一个以东的术士吧，或者什么这种是吧，他叫密兔是吧，在他辅导之下，我才认识到了他当年所作所为真的很恶劣，那个就叫性侵。话就可以反过来说，好，还包括跟我们今天所讲的有关系的，有一个词我们都用过，觉知，觉知祷告，有没有？我自己刚刚信主的时候，每年都参加圣诞晚会。我们圣诞晚会别的都圣具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圣诗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圣诞礼物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但一定有的那些年，一定有的一个环节是讲道，然后讲道完一定有个呼召。你看没有？呼召这个词也跟圣经说的不太一样。然后呢，有一个觉知，是吧？在座的有谁今天就想信主，走到台前来，大家举手，看还有没有？有没有？还有一分钟，还有没有？一分钟到了，我们再延长五分钟，还有没有？是吧？好，台上站四十多个人，的确是那时候真的站四五十个人，愿意悔改信主，就带你做一个祷告。你今天就跟我做这个觉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主，我们在天上的主，我是有罪的，我是有罪的。这样来，我们都知道，我不用再学了，对吧？ 好，你今天得救了，你信主了。你想想这个是不是这个流程？但是我发现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一般站到台上40个人，第二年的整个这一年能留下的不超过4个，再到了第三年一个都没有。这就叫觉知。就像有一个弟兄说的，现代的布道已经变成了一种情绪操纵行为，我是在制造一个让你亢奋，让你热泪盈眶的环境，然后让你一激动上来举制摁住你。我说实话，我也是被这样摁住的。但我深知我做举制祷告的那一天我其实并不信，我的意思是连信的意愿都没有，实际上是发生在后边很久的一段时间，我经历过啊。说现在这种呢，只是在控制罪人的意志，让他做出暂时的决志，却忽视了圣经中所说的重生，忽视了重生是一种神对于罪人超自然的恩典。在这篇文章中他举了一个例子，大家知道钟马田博士吧，对吧？钟马田博士呢就举过一次他的经历。有一次呢，就是他晚上布道嘛，福音布道会，结果完事儿，第二天有一个男子来找他，他说：“博士啊，你昨晚的布道都挺好，就有一个问题，很糟糕，就是你为什么没有在讲台呼召大家决志呢？感到很丧气。”他说：“你知道吗，博士？如果你昨天呼召了，你昨天请求我留下，让我信主，我肯定会这么做的。”博士说：“哎，那很好啊，那我现在请你留下和我在一起，我现在呼召你信主呀。”他说：“那现在不行了，不行。”我是说，如果你昨晚这样说，我一定行。钟马田就说了：“亲爱的朋友，如果我昨晚的布道影响你都不能超过24小时，那么你的愿意也不能打动我。如果你现在想觉知的心意就已经和昨晚不同，那你还没抓住问题的关键。不管你昨天是为什么感动，那都只是一种暂时的转瞬即逝的改变，因为你仍然没有看见你真的需要基督。”你想是不是这样的？如果一个人他仅仅过了一天，昨晚让他一定要为主而死的那个感动就没了，那是真感动吗？那是一种真正的让你得救的重生的感动吗？不是的。还有一个词刚才其实已经有点提到了，就叫做道德。上帝是有一个道德属性，道德要求的上帝，对吧？上帝肯定是要他的子民有道德的行为，说你们要圣洁，所以我们肯定是要不断的要来谨守自己的言语思想行为，要符合神的要求。你如果愿意称之为道德也无可厚非，实际上是不是？但是我们大家都清楚，我们这样做是因着爱上帝，是因着上帝的灵在我心里使我活过来，我因着爱他所以做他喜悦的事，而不是因着我要做这些事说上帝你看我这做的怎么样，我不得救谁得救，我不上天堂谁上天堂，不是这意思，对吧？不是用道德操纵上帝。但是道德这个词在今天就是被异化了，很多人就会用他的道德表现来说他是不是重生得救，他是不是被称义，这完全已经偏离了圣经的教导。就像王一牧师说过这么两段话，他说：“一切非预定论的救恩论，也就是说不讲那些个必，不讲那些个必的那种救恩论，就是没有预定论的救恩论，对吧？一切非预定论的救恩论都会不同程度的将未重生之人假设为在他自己里面已经有能力正确的解释和运用其理性和意志，去选择和回应福音的呼召，他有能力信主，这就已经篡改了圣经对恩典的定义，就是把基督的救赎和救恩和圣灵的重生降成了一种外在的客观的可能性而已，就是把那个必改成若了，却没有实质性的拯救世上哪怕一个聚集的人， 他的意思是耶稣的救恩在这种叙事当中成了一种可能性，没有具体的拯救过任何一个具体的人。然而我们说的却是上帝的恩典，从起初到末后，他就是拯救他的百姓，神恩独作到底，他将他确定的选民那个数目一个也不多一个也不少的带到上帝那里去，对吧？我们说的救恩是这样的。但是在这种刚才我说的那种种种的词语异化，种种的被怪异的福音带的好像信主的人和他们的理论和他们的行为当中，你都看到了这种现象，就是把耶稣的拯救变成了可能性，把必变成了弱。王一牧师继续说，或者说一切非预定论的救恩论本质上仍是这种或那种道德主义。在非预定论的救恩论中，人们以为自己信的是耶稣，其实信的是自己。这样的人生和宇宙仍然充满了偶然性的深渊，所以一个人的结局直到他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都是不确定的。这就是今天这个世界甚至带到了教会里的一种观点。所以今天的结论就是，我愿那预定万事又满有恩典全然圣洁的神真的可以洁净我们污秽的嘴唇词语，尤其是我们的心，真的求神能够来把我们心里的污秽除掉，唤醒我们已经死去的灵魂理性和意志，赐给我们真正从他来的那种笃定的真理信心和喜乐。我们总结三句话，就是我们要仰望上帝确定的恩典，而不是仰望我那个可能的仰望。你要仰望上帝，你不是仰望仰望。我要相信基督确定的救赎，而不是相信我那个可能的相信。我信的是主，我信的不是信。我要回归圣灵那个确定的重生，他的恩典，他的同在，而不是回归我可能的回归。都是一样的道理，一句话就是要定睛在神那里，而不是自己，是根据我自己的某种表现和行为来界定这个救恩，今天有了，明天没了，后天又有了，后天大后天又没了，不是这样的。神那里是确定的，我这里是可变的，但是我能变成善也都是神的恩典临到我的。所以愿我们能够来传讲的是那真正合神心意的神恩独作的福音，是将那种神的圣灵已经使他重生的人我们识别出来，带他来到神的家里浇水，是吧，施肥。但是真正能让他是一个种子并且生根发芽有生命的，那唯独是上帝，对不对？那是重生的工作。好，就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啊，我们就感谢你在你的经上从始至终，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你所传讲的其实没有改变。你说过我们若是能尽心尽性回归归向你，悔改 相信你，全然顺服你，你就必拯救我们，洗净我们，祝福我们，恩待我们。但是主啊，你也明明的说你必将我们你的选民的心里污秽除掉，我们才会尽心尽性归向你。主啊，就求你让我们的心真的明白这圣经的启示，我们也如此的恐惧战惊，因为这世界所传讲的常常或左或右的偏离你，我们就或者是在道德中自义，我们又或者在恩典中堕落成了杀人恶魔。主啊，这是何等的恐怖，我们看着世界，看着自己的罪性，我们就真的丧胆了，真的丧志了。但是主啊，因为我们信的是你，不是任何人，也不是自己，不是自己的行为，即便那行为是被你所感动做出来的真正好的行为，那也不是我们可以相信的偶像和对象。主啊，我们信的唯独是你 确定的成就在十架上的救赎。主，我们求你将你那真福音的灵放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所传讲的带给人的也是出于真理。或许我们所做的很缓慢很笨拙，但是主啊，我们宁可这样笨拙的建立教会传讲福音，我们也不要那样的凭着仁义快快的奔跑却将人带入深渊。主啊，我们求你使我们不偏左右，使我们明白那恩典和那自由，律法和福音，惩罚和咒诅，重生与得救，这一切的事情之间，上帝你的主权和我们的责任，这一切的关系究竟刚如何合乎中道。主啊，愿你恩待我们的教会，恩待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愿那重生我们的上帝也同样保守我们到底，使我们在这条路上全然的依靠你。我们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